俄罗斯的前线呢，在对峙的过程中将无险可守。而顿巴斯地区的话呢，有乌克兰修筑的大量防御俄罗斯的工事，所以这些工事的话呢，他们是不能够放弃的。所以这个领土的问题呢，目前看起来哈，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而普京这一次的话，似乎也不是为了解决领土问题，他也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那他主要的问题的话呢，他其实是想通过跟川普的会面抬高自己的身价。再一个的话，就是会面之后呢，这个他想尽量的向这个川普表示说，他并不是俄乌不能够停火的罪魁祸首啊，罪魁祸首是泽伦斯基。这样的话呢，他希望川普去压泽伦斯基啊。如果川普这样做的话，他等于是跟这些所有的就是这些欧盟的这些挺泽伦斯基的这些国家元首，他们互相之间就会起冲突。所以普京这一次呢，还不完全是为了领土的问题啊，他也是想挑拨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那当然，普京敢这么做，他的底气就是来自于中共嘛。而中共现在的话呢，就是他现在由于有这种稀土啊，对美国的拿捏啊，对很多这个欧洲国家的拿捏，使得很多国家啊，对于中共几乎是毫无办法。今天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如果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增加 200% 的关税的话，你们欧洲这些领导人谁跟牌？当时是 G7 峰会嘛，就是什么英国、法国、德国，这个美国、加拿大、日本，这个就是这个七个国家哈，这个 G7 峰会哈。那么当时贝森特就问这些国家说，如果我们给中共加 200% 关税的话，你们欧洲谁跟牌？他说当时那些领导人呢，每一个人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每个人都没有去跟牌啊，就没有想跟着美国一起去制裁中共。你想这么做的话，你想对中共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对吧？他在援助俄罗斯的问题上就更加的没有顾忌。而只要中共一直援助俄罗斯的话，普京他就可以把这个仗一直打下去。有钱呢，他可以雇佣这个朝鲜，北朝鲜的这些士兵做炮灰，然后中共的话又给他提供武器，然后中共那边的生产能力又很强。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普京他就是没有必要停火。所以这个事情对于川普来说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哈。就咱们看一看明天川普和普京到底能够谈出什么结果来。当然明天谈判的时间呢是阿拉斯加的阿拉斯加的下午1:30。阿拉斯加跟我们这边的话是有时差的哈，我不知道他跟那个加州那边的时差是多少。他如果是用的是这个加州时间的话，相当于我们这边下午4:30。如果要是谈的很快的话，如果要谈崩的话，很快川普就出来了。川普说他5分钟就可以知道这个谈判能不能进行下去嘛。所以如果他谈的很快的话，5分钟就出来，我们可能明天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结果了。如果出结果的话，咱们到时候再跟大家去更新。OK， 好，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这个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天亮小铺啊，这是我给天亮联盟，就是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开的这么一个就是卖东西的哈，这里边卖货啊，特别是像这些笑谈风云的什么印刷版呢、啊、这个音频视频电子书啊，中华文明史的这个音频电子书啊什么之类的哈，印刷版等等，这个呢都是这个挣的钱呢都是要回到天亮联盟的哈，来做我心目中有用的这种相当于慈善的这些工作吧啊，或者做一些文化的产品。所以呢就是大家多多的支持吧。好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第四部分。上次节目讲到广西武宣县，在中共县武装部长文龙俊煽动下，那位在武斗结束后活剖了周石安的屠夫 志愿军复员军人王春荣已歇业整整一个月，在县革委刮台风会议期间，又操起他的五寸刀，为武宣县的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特殊贡献。在武宣区召开的批斗会上，谭启欧被活活打死，黄振基等被打休克。在游街途中，黄振基醒来，抬头向王春荣求饶说：“同志，原谅我吧。”王春荣摇晃着闪闪发光的五寸刀，凶狠地说：“原谅你五分钟。”随即令拖的人不停地向前拖。到达中山亭时，王即令停下，同时手持五寸刀，一脚踏上黄振基胸上，活生生地剖开腹部，挖出心肝。这一天剖杀了几个人，我手头的官方文件没有记载，但据首任县处一办主任公安局长杜天生及前处一办秘书长亲手整理吃人名单的陈少全证实，那天剖了五个人。王春荣亲自剖了几个人，文件亦无记载，但据陈少全及整党办其他四人证实，王春荣见肝花花绿绿，见肝有污点，扔掉再剖。还是这个王春荣，在武宣戌日6月17日的游斗中，在新华书店门前又活剖了大米厂临时工汤展辉。王春荣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出心肝，围观群众蜂拥而上动手割肉，汤命绝身亡。然后王春荣春风得意，提人心肝至食品公司猪肉门市部，人肉猪肉并佐以调料，一起烹熟下酒。当时真是人山人海，人海之中以靠边站的县法院院长毛景山对身边一位军官说：“这样乱杀人像话吗？你们该管管。”这位军官是县武装部副部长、县革委副主任严玉林。权柄在握的父母官答道：“群众的事管不了哦。”他当然不会挺身而出制止杀人吃肉，他刚刚从一个号召刮台风会议的首长席上下来，又漫步踱入眼前这个刮台风现场会的观众席。他不动声色，混迹于芸芸众生，正感受着呼风唤雨的巫师目睹腥风血雨骤然应招而至的那种暗喜与自得。就这样，在一位伟大统帅的总导演下，在一位现役军人的执行导演及一位退伍军人的热情主演下，武宣的土地上一场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先例的血腥丑剧进入高潮。自此之后，吃戒大开，每会必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在活剖生割及人肉大会餐面前，往日令人胆寒的私刑处死已越来越不算回事了。第二天6月18日，至少在三地举行了人肉会餐，真可谓闻风而动，雷厉风行了。1968年6月18日，三里区台村大队开会批斗陈汉宁、陈成云、陈楚建等人。会场上集中了全大队社员群众，四周布满武装民兵，杀气腾腾。文革主任陈思廷主持会议，在材料员陈党明宣读了被斗人的所谓罪状后，群众批斗发言继续约半小时。陈思廷问群众：“这些人怎么办？”下面喊：“杀！”民兵即将被斗的人推出会场，陈志明用大板刀将这三人砍死，并剖腹取肝，与村人一起主食。同一天 黄毛街游斗。上文大队独寨村小学教师张伯勋，贫农小派观点。张伯勋自知九死一生，夺路便逃，慌不择路跳入河中。民兵郭立祥从水中将张拖上岸，用五寸刀割心肝，回去后和韦炳亮用瓦罐煮吃。当下张皮肉及肠子皆被割光，到处大吃人肉，黄毛食品站供销社吃得最凶。用尺八直径大锅头煮，十余人聚餐，还强迫别人吃，两女职工也因立场问题被胁迫吃。其穷凶极恶，官方文件亦有记录如下。张伯勋被打死后，肉干割光，最后剩下大肠和小肠。肇事者凶相狰狞地高举起张伯勋大肠的一端，另一端则拖在地上，气焰嚣张地说：你们看，这是张伯勋的肠子，多肥呀。随后拿回家煮吃。同一天，武宣中学已大摆人肉宴席。在官方文件中，仅有以下简短记载：1968年6月18日，武宣中学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学校是育人培养人才之场所，出现此种残忍野蛮、丧失人性的行为，令人费解。幸好未到武宣之前，我便了解了此案之详情，否则那许多令人心悸的丑恶都被这几句轻描淡写之文字所掩埋。在柳州，根据整党办副主任窦启军提供的线索，到地区教育局找到了督导员吴洪泰。他是地区教育局初一工作组组长，曾任武宣中学校长，对武宣文革有发言权。吴洪泰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湖北人，中原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首届毕业生。1950年到广西支边，实属共产党的第一批教育干部。侧面轮廓有点像张春桥，人极和蔼坦诚，一位最典型的教师。第二天，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武宣的一些重大吃人案。第一天则主要谈了武中吃人案。他是一名戏剧性的参与者，又是后来的清算者，一切都在他脑海中栩栩如生。武宣中学是一所著名学校，1960年全柳州地区选拔两所先进学校赴京开会，武中便是其中之一。文革时他是校长，自然是走资派，亲见亲历的许多残暴事件使他顿感生命已毫无意义。他悄悄走出校门，走到江边，走到小舟上，脱下鞋整齐放好。就在他准备跃入滔滔江水之时，一位放羊老人赶着他的羊群走过，老人昏花而智慧的老眼一眼看穿，喃喃说道：快过去了，快过去了。一句朴素而睿智的话，使他摒弃了死之诱惑。他穿上鞋，又回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然而，劫难过去的却不很快。1968年6月18日晚，语文教研组组长及地理图画老师吴树芳被打死。这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全校领导、教师，除了五个贫农出身的之外，全都被批斗。令人不解的是，一帮武装的学生找到吴洪泰及另外三名黑帮，即文革后校长韦天赦、数学教研组组长秦池能、教师何凯生，令他们将吴树芳尸身抬到几里之外的钱江边， 几个学生持枪押送，大批学生远远跟随。傅炳坤，高二的学生，把一把菜刀扔到尸体边说：特务，割他的肉，吃宵夜，不要把肠子割破了，割破了，把你们一起扔到河里去，只要心肝。我们四个黑帮蹲在地上，有人把刀先塞给我，我拿着刀，手指打颤，怎么也下不了手，割不动。学生们一边骂，一边把刀给了秦赤能。在手电光里，秦赤能咬牙下了手，不下手，可能真要把我们也干掉。学生们杀气腾腾的，割了心肝，还有大腿上肉，有的装在塑料提袋里，有的就血淋淋的挂在长枪上往回走。后来经调查落实，在三个地方煮，一是大厨房，喊张工友女开了门，煮熟后七八十个学生吃了肉；一是革委副主任黄元楼的宿舍，用瓦罐煮，他没吃，有四个学生吃了；一是31、32班教室外走道的屋檐下，割了肉，吴树芳的尸骨当时就扔到了河里。初一时，五中文革副主任因吃人肉开除了党籍，还理直气壮说：吃人肉，吃的是地主肉，吃的是特务肉。当时还说端了碗给支书吃，现在死不承认，当时以吃肉为荣。到午宣后，我首先去瞻仰了这所吃老师的学校，人吃人已属奇闻，学生吃老师更属奇闻之奇闻。我拍摄了阴郁的大厨房、大锅灶，拍摄了31、32班教室外走道，还拍摄了校园一角，据说那几棵秀美纯洁的柠檬桉树下也是圣火燃烧之处。想象一下吧，那是一个深夜，厨房的烟囱里浓烟滚滚，火星冲天，而教室外、校园里遍布三五成群的学生，一处处或大或小的野火映红了他们年轻的面庞。是节日的篝火晚会吗？是人肉野炊，在他们的大锅小锅里，在悬挂于火焰上的大罐小罐里，在两砖支一块瓦的烤炉上，他们烹调的是他们老师的肉。谈何师道尊严，教书育人，道德文明，一场阶级斗争的12级台风便将一切涤荡殆尽。在人类最光辉理想的感召下，孩子也开始吃肉了，在中共的教育下，孩子也开始吃人。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好菜上桌，大家好，我是世文，今天为你大家呈现那个私房梅子鸡。为什么叫私房呢？因为到别的地方吃不到这道料理啊。今天我们准备起一个油锅啊，今天我们准备的是跑山鸡啊，这边呢有半只分量，放点盐巴做个底盐，然后一颗鸡蛋，放一点鸡蛋呢可以丝滑，然后太白粉，加一点太白粉也不用多，就是为了健康嘛，不要有负担，保湿而已。不要像吃起来像那个咸酥鸡一样啊，就是薄薄的一层粉。OK， 可以下油锅了。我们在家里料理啊，尽量跑买那个防土鸡啊，不要用那个肉鸡，不好吃。 这道料理是用紫苏梅，我们梅岭的脆梅下去腌制的，哦，去色，哦，泡糖水，哎，反复的那个功法，自己做的。我们先介绍这个梅子，这个就是话梅，我们要它的咸，先买回来，然后泡温开水把它泡开，需要它的水，那个盐，梅子的咸跟酸，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制的那个梅子，我们要两一个酸一个甜，然后去中和它。哦，里面这里也有我加那个梅醋，还有那个味淋，还有日式酱油做结合，就是不会太咸，又不会太酸，又不会太甜，刚好。在菜市场叫摊贩呢，剁小块一点，也就不用炸的那么久。不想吃鸡肉用排骨也可以，猪肋排，哦，不要全肉就吃起来就没有那个口感了，啊，没有匀匙那个感觉了，啊。瓦斯惯了，所以比较慢了，啊，就慢慢来。现在差不多五六分熟了。筷子戳得过去就 OK 了，就打掉。那在家呢，也可以用那个气炸锅也可以，然后再移到我们的锅子缩那个酱汁，差不多了。我先把那个油温拉高。油温拉高的原因是说，因为我们小家伙的那个瓦斯没有那么猛，我把那个水分逼干很困难，所以呢要先炸熟透以后，先再拉那个油温，然后再抢酥一下，让它的表皮呢酥硬硬的，然后比较好吸那个酱汁包覆着。对，没有抢酥的话，您表皮是软软的，也不好吃那个味道。那差不多了，比较没有声音了嘛，就是没有水分的。哦，那声音就不一样了。在家的瓦斯应该是会比小家伙的火还要大，啊，因为我们是小家伙在做菜，我煎一次再拉一次，因为我们刚下去又变冷了，温度又降了，嗯，再抢一次，再捞起来第二次，把水分烧开剩下油的状态，把鸡肉表皮的水分再炸干一点。好，我这一次要做第二次的抢酥，等油温再上来。差不多了，水分就蒸发掉了，用眼睛去看它的气泡变少了，就是没有水分。耳朵听呢，就是几乎没有声音，只有看到油温而已。哎，对，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完全都没有气泡了。好，准备下锅了。哦，这一那声音听起来就不一样了。会哦，金黄色了哦，上色了 锅子留点底油，啊，继续放这个酸梅，那个酸梅还有那个紫苏梅，自制的，然后柴鱼酱油，梅子醋。桂林，没有柴鱼酱油也可以用薄盐酱油。我们注现在国人都注重养生啊，酱油我们在吃尽量不要去买那个便宜的酱油，要么就买那个开锅的酱油，拿去冰的那种酱油绝对是好的。那酱油开过了，可以放在室外的那种，不会有酵母的那种，都是化学品比较多。对对对，哎，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梅子酱哎烧开了，我们鸡肉可以进来了。就大火一直密它，一直滚，不用关小火，就是。煲它的汁，这道料理是，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之前我们早期在做鸡的料理，有一道料理是蜜汁鸡，而下去改变的，是早期是麦芽啦、柴鱼啦、酱油啦、糖啦，啊，因为现在国人就是现在人啊，就喜欢养生嘛。把那个糖去掉，对对对，我们改为味淋，对。还有加了那个酸梅啊，刚刚好，好下饭。这汁也收了差不多，颜色也蛮漂亮的，也刚好。不急着盛盘啊，就是尽量缩干一点，变成蜜的感觉，对。肉是从大的泡泡滚到变小的泡泡，亮度都上来了，差不多咯。中间这个是竹叶子，因为摆盘好看，好盛盘，上头再撒一点芝麻。这一道料理呢，咸酸甜香，芝麻的香都有了。今天为大家示范的这一道私房蜜汁鸡，
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Radio Re-